好，感谢主。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爱与不爱之间。好，那我想在思想这个题目之前，我知道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安徒生童话的故事，叫丑小鸭的故事，你们都听过吗？没有听过丑小鸭的故事，没有给孩子讲过吗？包括我们孩子们应该都会知道哈，可能都会知道。那如果个别不知道的，那其实这是讲的一个本来是天鹅，但是却出生在鸭群之中。知道了这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就不用详细去解说，但是它的关键点就在于这个丑小鸭在这地上受尽了无论是同伴甚至是各样的环境，受到它所生活的环境这个世界的排斥之后，它也自己认为自己是丑小鸭。但是直到有一天，我查了不同的版本里面所介绍的，它的转变点呢有两个点。第一个，随着他自己的长大，他发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他越来越看见自己的对与别人与这个周遭世界的不同。第二个点，他发现他内心有对蓝天的渴望，他渴望去翱翔啊。好，那我想这个关键点就在于，我想引用的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转变和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认知以及我们生命之中真实的那个渴望会引导和带领我们。那我们后面在营会之中会要跟大家分享的讨论的一本书叫做宗教情操真伪辨，是一个爱德华兹所写的这本书。其实那面他所提到的人的情感他所提到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两个很重要的能力，第一个叫做理解力，或者说叫做那个认知的能力，他可以去认识去感受去经历去知道去查验什么是查验地上所有的事情。那第二个能力呢，就是说这种能力使我们在看见事情的时候不只是漠不关心的旁观，乃是会在我们的心中会有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或者赞成或不赞成的这种感知的能力，我把它叫做渴望啊。当然我们后面会要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情感。所以当我们认知一件事情，无论是我们爱或者是不爱，其实只有爱或者不爱。按照这样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已经人心很冷漠了对不对，可能已经没有多少的爱也没有多少的恨，好像看似很冷漠，实际上只是你爱的程度的问题，但是你都会介在爱与不爱的之间。我想基督徒今天也知道，我们今天感谢大美弟兄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哈，世人恨你对不对，这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就是基督徒生活在世上，上帝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这也是我们今天经文中特别所提到的不要爱世界。但是你会发现这世界多么美好，我们好像在其中不能不爱，我不想爱但是却偏偏爱这个世界。如果你诚实面对你的内心，面对每一个你生命之中的那种情况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你心里面有那种挣扎，爱还是不爱，不想爱但是却会去爱，想爱却爱不出来。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来思想在爱与不爱之间基督如何在我们的心中。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还是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下好不好？好，请打开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打开之后请一起来读，来预备请。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 还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感谢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再来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就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无论是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还是在任何场合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圣灵亲自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不配，也除去我们一切的刚硬的心，让我们来到你的话语之中，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好，那我们要解释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还要稍微回顾一下上面的经文，对不对？那约翰一书从一章开始到后面的到一章的第五节开始，都是在讲到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原来用过的题目叫做生命的相交，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相交，对不对？那在前两次的时候，我们分别讲的是爱神，最近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是讲的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讲的是爱人。那前面的两段都是约翰在讲我们要去爱，去爱神，去爱人。那这一段呢，他告诉我们不要爱，他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好，那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其实会能够感受到它有一点点重复，对不对？特别是十二到十四节啊。其实如果十二到十四节，你把这一十二到十四节拿掉的话，从上面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连着来读的话，其实也很顺畅，对不对？其实就是讲到你要爱神，不要爱世界，要爱神，不要爱世界。但是好像在写到这儿的时候，约翰特别停下来，特别描述了这样一段的。小子们呐、父老啊、少年人呐、而且不仅是这样的称呼之后，还有一个再来了一次，我写信给你们，我曾写信给你们，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要把这分成两个部分，十二到十四节，在这个之中我们看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好，那我们其实要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在解经上面会有不同的解释，是把为什么约翰要称这些小子们呐、父老啊、少年人呐、而且还反复的称呼呢？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按照年龄，对吧？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之中是有不同年龄阶段的，无论是老年人、青年啊，年中间的，按照这儿说的是少年人哈，还有小子们，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种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把这种不同的称呼解释为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对不对？我们也有出信的小子们，我们也有已经开始学习追求的少年人，我们也已经生命也有生命比较成熟的父老啊。但是当我们如果要去详细去区分这些的时候，其实会发现有一点点割裂啊。但是我想另外一种是把这三种人，只是他用了不同的称呼，但是却都是对基督徒来称呼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的他所描述的所有的内容都放在一起来看。我想这样的话，我们虽然不会去细究那些具体的内容，可能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退一步，我们从他不同的称呼之中，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上面，我们会看见他对所有的基督徒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啊？那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有重复的，对不对？圣经中的重复，那可能会有，这是约翰老年时候所写的这种的重复啊的话，有点可能这样的一个特点在其中。但是其实我们从重复之中也会看见他所在意的是什么啊。其实我们看见他所写的，而且他又说他曾写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第一个是什么？罪得赦免，对不对？小子们呐、我写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罪得赦免，我们以前也讲过罪是什么，但是我想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罪的情况是一个更加直接和清楚的描述。保罗在那儿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是拯救。同时他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死的毒钩就是罪。那这样看，我们脱离罪，我们罪得赦免， 其实就是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对不对？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点啊。那第二点呢，约翰讲到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在十四节也有父老啊，因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而且在十三节的最后说，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认识父，认识起初原有的，这也是约翰常常用的词汇。这代表着什么？认识父，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是不是可以看见让我们的生命与那个永恒，与那个超越者产生了连接，对不对？前面讲说我们罪已经得着赦免，是我们脱离了死亡，脱离了败坏，接着他告诉我们已经与那个永恒者，与那个超越者产生了连接。第三个，他对小子们的称呼解的是说的是什么？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胜了那恶者。十四节的最后，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讲的是什么？在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与那个永恒者连接的时候，在这个中间不只是停留在这，而且是得胜的。因为我们是生命的与神的相交，那我们脱离死亡与神联合，我们也是过得胜的生活，不仅是那个静态的，也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我想在这里面会让我们去思想，其实人心都有这样的渴望，我们渴望脱离死亡。可能这个说的会相对比较直接，如果我想换一种的话，可能更多人会更容易直接写。死亡所代表的其实就像疾病一样，就像肮脏一样，就像污秽一样，没有人喜欢这一些，人都喜欢健康，健康代表着生命可以继续往前，对不对？都喜欢干净，喜欢卫生，其实这都是人心里面最基本的真实的需求啊。那人心也同样都渴望追求超越，追求永恒，追求明天会更好。如果那个人他知道明天不好，他心里是带来的是绝望。当心里面让他知道明天会有更好的时候，这才是带来的生命的往前的前行和盼望。其实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的绝大部分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影视的还是说这种图画的，其实都会带给你一个盼望，明天会更好，这种的影含的真理，隐含的后面在后面哈。其实这我想这就是代表着人心里面那种的渴望。其实同时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不对？人类不断的追求高科技啊，我们孩子们也渴望追求高的分数，高的成就，所有这种的人心共同的渴望都是追求更高更好更美更善的，对不对？那同时也是渴望胜利的。最近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那边带孩子们，经常会有打篮球踢足球，虽然他们的技术都不怎样，但是我发现都有共同的爱好，只要训练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精神，但是如果跟他们分成小组来踢比赛的时候，各个精神劲特别足。为什么？渴望最后的胜利，就算是最后打平了，他们甚至都想点球来决胜负。无论是怎么样的方式，只要他最后能够赢了别人，他心里就很满足啊。当然这有罪性在其中，但是其实我们也会看见人心都是渴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人心都是渴望那个美好的，都不想会失败的啊。那所有的这种脱离死亡与那个永恒连接，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过得胜的生活，你知道圣经来描述这样的生命的，有这样生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吗？神所爱的人，有神生命的人。在约翰的称呼里面就是这些小子们、父老、少年人，而且也是神的儿女们。那我们今天也知道，就这就是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脱离了那个罪，我们在基督里与父连接，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我们也在基督里过得胜的生活。我想 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这样的清楚的认知，真的是需要我们时刻去提醒我们。因为就像丑小鸭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可能最开始也不是认为自我认知是一个丑，对不对？可能他刚出生的时候跟其他的鸭子也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在越来越生活的过程中，他会发现自己的不同。无论他自己的发现也好，还是别人对他的眼光也好，都会有这种的不同。而这种的不同，其实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之中可能还有暂时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我想今天你能够来听闻上帝的话语，你就在渴慕这个真理，可能也更是这个对自己真正的身份、自己内心真实所需要的那个的追寻、那个满足、那个的渴望，也引导你来到这儿。那约翰所写的，我想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本质上我们的身，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今天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有神与我们同在。当然这不是说这样子就可以决定的，而是当我们，因为你知道神的同在是神的角度的，对不对？从我们自己的认知的角度，如果你自己就已经先认定你是基督徒，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你有一个可以去寻求的帮助。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罪已经得着赦免，我们与那个永恒有连接，我们在地上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你心里也会去找其他的依靠，钱、权、关系、名利，你所有的物质可能都会成为你的依靠。但是所有那一切的依靠都不能够给你真正的身份带来那个真正的认识。我们真正的认真正的身份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是神所爱的儿女，是有神同在的。所以我想约翰不断地反复去称小子们呐、父老啊、少年人呐，今天也一样的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自己对自己生命的认知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如果我要问你，你是基督徒吗？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都非常直接肯定的知道，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在你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这个身份的认知一定会受到我们生活的考验。有时候甚至是想我要是不是基督徒就好，当然甚至是有时候连自己是个基督徒可能都是生活的跟非基督徒一样的。这个生命的认知，这个身份的认知会要带出我们生命的外在的表现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超越者，从这个起初原有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父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哲学的思考哲学的人都会在思想这个问题，他们所寻找的定义是什么？只是在受造界之内的定义。这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是当我们以超越着永恒存在的父的角度来定义我们的时候，那是绝对的，那是不会动摇的。当我们用这个地上的一切来定义我们人身份的时候，那是相对的，相对的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且是会，因为我们原本是那个超越者所创造的，当我们用其他的来定义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会扭曲我们自己，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会忽略那个创造者，我们不会从永恒的角度去思考，甚至今天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可能我们都不愿意去思考。因为我们不从那个超越者，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不能够给我们生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所任何依靠任何其他的也不能够给我们满足。当我们用地上的这些相对的来定义我们的时候，那个是没有，无法给你真正安全感，那种只能是在跟别人的攀比之中来定义自己。我是谁？我是比他好的人，我不是什么什么，我是比别人好，我不是比什么什么的，在这种互相的攀比之中找到相对的自我的身份的认知，那是虚空的。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认识这位永恒者，只有认识这位父，只有脱离我们那个罪， 而且他所赐给我们的远远不只是这一些，他还要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认知，我们这个身份的认知会要带出我们会有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当然讲到这时候，其实如果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爱与不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身份的认知带出我们生命应该对世界和神那个神的态度是什么。我想这个正确的身份的认知应该带出我们爱神不要爱世界，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很可能是爱世界不愿意爱神，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挣扎之中。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的第二部分，好，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一段。好，那前面我们会讲到这个身份的认知，那我们接下来就会从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都渴望被基督所爱，也渴望在基督里爱神。好，我想我再把这一段再来读一下。好，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那这一段有一个很中心的一个词汇，就是一句，就是前面的不要爱世界。那原文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老约翰以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告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为什么？接下来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真的吗？不可以既爱神又爱世界吗？不可以既生前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吗？当我们去想的时候，当我们想把我们的爱去区分开的时候，实际上背后都不是爱神，而是爱什么？爱世界，对不对？啊，好，那我想第七节的后面的这部分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只有一个所属的，我们要么是爱神，要么就是爱世界，我们要么就是不爱世界，要么就是不爱神，我们不可能同时既爱世界又爱神。啊，但是可能这里面我们要继续来解释一下哈，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呢？这还说的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呢？好像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我们眼前所看的这种世界吗？是我们身边的人吗？原文上都是用的一个词汇，你知道吗？在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对不对？三章十六节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 OK 那个世人也是这样的这个词汇。但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应该不是指的这样的意思，所以第一个约这个世界不是世人，我们需要更新澄清这样的一个观念，是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不是代表我们不要爱人，对不对？因为上面还刚刚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对不对？那这个世界是这种我们眼睛所见的这种物质世界吗？应该也不是，对不对？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原本就是美好的，神看着是好的，只是罪堕落了，因为罪这个世界也被咒诅了，但是仍然在上帝眼中是好的。好，那这样看的话，这个世界既不代表着物质的世界，也不代表着人，那其实也不是说代表着，可能我们今天都有手机，对不对？这个手机是好的，是代表不爱手机吗？不是的，对不对？应该还有更深的内容。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从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约翰同样在这儿也用了这个词汇，就是在后面的一章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说，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是什么？那恶者是谁？撒旦，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约翰这儿所用的与神所对立的世界，其实是指撒旦掌控的这个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个邪恶的属灵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就也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就会代表着所有在人的心中所有与神为敌作对的所有的信念和倾向，换句话说也是我们的老我，对不对？我们属血肉属血气的那一部分，那个就是撒旦所掌控的。今天这样的属灵的体系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周边所有的世界中都会有。所以刚才说我们不要爱世，不是不要爱世界，不是指不要爱这种的手机，对不对？不是这种物质的，但是这里面所蕴含的撒旦所掌控的那种属灵的体系，引导我们偏离神、远离神的那个，就是这儿所说的世界。我们要抵挡的是那背后的那种对我们人来讲的我们那种的价值观，那种的世界观，那种引诱我们远离神、与神敌为敌、抵挡神的那所有一切的想法、一切的念头、一切的价值观隐含在其中的。如果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是与神为敌，那这就是属于那个世界那个部分啊。那接下来约翰的解释会更加的清楚哈，因为他在后面是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还有吗？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哈。那我们中文的这种语言呢，说就像好像只是个举例子，没有其他的，但是其实原文的话它没有这个就像，其实说那个世界上的事，约翰在这儿就用三个来总结来概括。那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这儿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那其实圣经当然说用到肉体的时候，其实是代表这种有一点要与神为敌的那种负面的词汇啊。那其实这是代表着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有正常的需要，对不对？衣食住行所有的这一些都是我们的正常的需要。那这些什么样的时候这种需要与神为敌了呢？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身体的需要是与神为敌的？比如说吃东西，当我们超越了我们正常需要的那个的时候，超越了我们正常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那些的需要的时候，超越了那个界限的时候，超越了神给我们那个范围的时候，那就是这儿所说的情欲啊。那我想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对情欲的事情的描述其实更加的清楚哈。他那儿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都是非常负面的罪恶的词汇，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正常的需要已经偏离了神，你看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只满足自己，对不对？只以自己的需要为主，没有去敬畏神，在神的标准之下正满足正常的需要的话，这些都是情欲的事啊。好，那这是我们正常身体超越我们正常身体需要的欲望，那这就是这儿所说的今天特别是色情方面的诱惑，无论借着手机、短视频，甚至是广告、影视作品，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衣着，包括我们所喜爱的，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像我们在公立学校这种孩子们的校服之中的女孩子的裙子也会相对越来越短，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代表着这种世界的倾向，满足人的肉体的欲望。除了身体正常的需要之外，约翰还在这提到眼目的情欲。圣经对眼睛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黑暗的，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刚才说的身体肉体是我们这种物质的，但是上帝创造我们有身体有灵魂，除了我们内在的我们的心我们的脑代表之外，其实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言语，这是上帝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可以让我们看见灵魂跟身体跟灵魂的那个 更，我感觉是更加接近的那个地方哈。那眼目的情欲，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要遇到的，对不对？就像夏娃在伊甸园中犯罪的时候，也是看那个果子，悦人眼目，对不对？那今天这样的事情也仍然出现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只要睁开眼睛，我们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要让我们看见，上帝赐给我们眼睛正常的需要是什么？我想，正常的需要是让我们去发现美，去让我们去感知、去感受。我想这种的感受其实是相比较语言的这种的输出，眼睛的看入是上帝让我们用我们的灵魂去感知他所创造的美好很重要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贪恋眼目的情欲，如果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在看见上帝创造时候惊叹上帝创造的奇妙，将荣耀归给神，反而是越来越贪婪。今天非常流行的短视频是不是就是代表着这样子？无论是我们平常经常所使用的微信，还是其他一切的这种短视频的 APP， 每一个在这其中，你看见人的眼目的情欲被这些无限的放大，而且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罪恶啊。那其实我们要解释一下后面所说的今生的骄傲，当然这是指我们人的那种骄傲自大的心，但是实际上原文它会这个词汇也是跟我们有的财物有关系。其实我想直接解释一下，那这儿所说的其实就是指我们已经所有的，我们正常所有的。正常所有的就像今日的饮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主导文告诉我们要以此来感恩感谢上帝，对不对？但是今天人的心是什么？不满足于我们现有的，想渴望更多的，那这就是今生的骄傲。而且把你已经有的作为你的骄傲，而且把你没有的作为你的渴望，这就是今生的骄傲。那实际上是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吗？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吗？还是我们今天有的财物出了问题？是心出了问题，对不对？其实不仅是心出了问题，我更想告诉你，当我们说是我们的眼睛好像很贪恋那个东西，我们的嘴巴好像贪恋那个东西，我们好像这些钱财也是挺好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想更直接的说，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出了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在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真正正常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却要去贪恋，我的情欲会在里面发动，会让我去渴望那一些。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一点 OK， 这是我情欲的问题，这是我的眼目的问题，这是手机的问题，这是其他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些的问题推脱在其他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想这样来看的话，约翰让我们不要爱世界，那个与神为敌的世界，是有这个撒旦在掌控的这个世界。我想更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自己在与神为敌。所以当你面对那些爱世界还是爱神的那个挣扎之中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失败都是因为是我们自己在与神为敌，我们就会陷在这种爱与不爱的挣扎和纠结期在其中。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告诉我们，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是不是你生命的写照呢？是不是你真实的经历呢？如果是的话，请问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想这就是在福音的所在。这福音也隐含在第十四节和第十七节中所提到的。第十四节告诉特别是那个得胜的小子们呐，他们的得胜是什么？是因为什么？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其实十二到十四节所有的那十二到十四节里面的所有的提醒，大部分都是用你已经罪得赦免，你已经认识父，你已经得胜。但是这个神的道要常存在你的心里，不是说神的道已经存在你的心里，而是说神的道正在存在你的心里。神的道正在存在你的心里。 那其实也唯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可以胜过我们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只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才能够让我们脱离罪与永恒的父连接，才能够真的知道我们生命真实的身份，也知道我们那个真实的身份真正的渴望是爱神，不是爱世界。但是那个爱世界的心，那个残存的老我在我们的身上还会发动引诱我们啊。那我想基督要存在我们的心里，基督要在我们的心里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要拯救我们。你知道基督如何来拯救我们吗？我想简单的四个字，那就是他的道成肉身。他如何道成肉身呢？他知道我们身体有各样的需要，对不对？他谦卑自己，成为我们人的样式。罗马书更是说这是最深的样式，就是除了他没有犯罪之外，他所有的需要也是成为我们一样的样式。那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生命的水，赐给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永远的满足。那你知道他如何带给我们那真正的永恒的美？他知道我们的眼目会渴望那个超越的永恒的美，去渴望那一切。他就借着十字架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美不是我们肉眼所见，乃是有永恒价值的那个美。那在十字架上那复活的空坟墓所见证出来那个永恒的美，这是他要告诉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生活所需，他来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缺乏的惧怕，脱离这些最地上这些事情眼见之物，无论是财物还是物质的这一切，脱离这一切的依恋，让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基业在天上，也赐给我们这样永恒的身份。那我想到讲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让我们要来思想如何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渴望爱神不渴望爱世界，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往往爱世界而不爱神的这个之间，如何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想首先第十七节中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道理。十七节说什么是永存的长存的？遵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其实就是唯独遵行神话语。那这个代表着是什么？其实他前面说是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过去不是说消失，不是说没有了，乃是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还会存在，但是它对神儿女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算是我们对生命中很多的事情还不明白，还不了解，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知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愿意顺服在上帝的带领之中，世界的权势，世界和世界上的情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这种对我们的掌控就会越来越消失。当然这真的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对不对？这真的是我们需要慢慢的去靠着神去活出来的，去真实的去经历的。那在爱德华兹的那本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爱不是无法控制的情感，乃是意志的决定。其实我想这样遵行神的旨意，也是让我们去爱神的时候，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去爱神，乃是我决定，我们的意志的决定去爱神。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算是这样的爱付出需要付出代价，没关系，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虽然不知道前面会有怎么样的何等大的代价，但是你愿意这样去行，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语，那这就是长存的，那这就是爱神的心在你里面发动，这就是把你越来越带到神那里去，越来越让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在你身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也就是服侍上帝的人，这也就是为主而活的人。那今天这样的服侍不仅是在教会之中，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任何的处境之中都是可以去做的。我想当神的心，爱神的心在你的心里， 你所有的世界都会被转变，而且一定可以转变啊。那第一个我想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立定心志，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诫命，无论环境如何，这是我们的爱，这是我们的决定。好，那其实另外还有两个我想是很重要的。西敏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蒙恩的管道是什么，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圣道和圣礼，这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公共敬拜之中，就像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的小组查经，我们的团契，我们一起主日的敬拜，这些都是让神的道长存在我们心里非常重要的蒙恩的方式。今天弟兄姐妹来到这中，来到这里面一起来敬拜神，今天弟兄姐妹借着网络彼此的连接，这就是我们一起在经历神的道在我们心里的更新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西敏大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还有一个蒙恩管道，就是祷告。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会面对自己内心那种的挣扎。其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前面大明兄带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世界恨我们，我们也知道这是撒旦的掌控的权势之下，这些其实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它会蕴含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所眼睛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事情之中的。如何透过这种的表象看见背后的那个真理，有些是我们比较已经清楚的，而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清楚的，有些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可以顺服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心里很挣扎很纠结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实际活出来的就是爱世界不爱神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种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好的方式，那就是祷告。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那个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全副金装之中那个宝剑是什么，就是圣灵。宝剑代表着攻击性，既有防御也有攻击性的，对不对？其他的藤牌这些什么的，其实更多都是在于防御性的，只有宝剑是攻击性的。那这个攻击性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攻击性，乃是神要借着圣灵，要借着他的道，让在我们的心里刺入剖开，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能够明白。以弗所书六章那儿更是告诉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当我们面对想爱神爱不出来，或者不想爱世界却反要去爱，这种爱与不爱的挣扎之间的时候，弟兄姐妹请停下来祷告寻求神。当我们面对我们不知道那个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到底是不是，或者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得罪神还是不得罪神，因为这反映出我们爱神还是不爱神，对不对？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让我们先停下来祷告，在祷告之中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甚至是当我们明确的已经贪爱这个世界不爱神，而神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的时候，不要让我们只是局限在自怨自艾之中，不要局限在那个后悔的情绪之中，相反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后悔向他来倾诉，把借着祷告把我们所有面临的挣扎痛苦难过后悔渴望都交托在上帝的面前，让圣灵来做工。虽然不是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改变的，但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必将引导我们越来越活出爱神的那个生命。那其实在祷告之中，我想我们也一样要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意识。要最近我的孩子也在经历生病这件事情，在这种的时候，其实我们最直接最恳切的那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医治他，对不对？我想这也代表着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情形就是，主啊求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祷告，神不是不解决，但是神的问题只神渴望的只是解决这个问题吗？ 神渴望的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经历他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真的不爱世界，可以活出那个不爱世界爱神的那个得胜的生命。但是我们却往往最真切最恳切的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实际的操练，那就是让我们在这一切的祷告之中加上主啊，求你让我明白 在其中你的心，让我孩子得着医治，更是让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爱你，让我在这个过程之中学习爱人，学习来荣耀你，学习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中。这真的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借着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做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脱离眼前这种实际的处境，进入到神的那个永恒之中。那让我们再回到当时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丑小鸭，他当时生活在地上的处境，他会发现自己的不同。今天就像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会发现这个世界不能够给我们的身份的认同，找不到那个安全感，找不到那个身份的真正的定义和价值的时候，如果丑小鸭他一直自我这样的认知，就算是他身体长大了长成天鹅的样式，他也不可能会去飞。那他知道自己是天鹅，他知道他的真实的身份，但是如果他甘愿活在那个地上的池塘里面，不渴望与神同行的话，不渴望那个蓝天的话，我想他也不会展翅高飞。今天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与永恒的主连接，而且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而且他今天也要住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在顺服遵行神的话语之中，在我们一起的公共的敬拜，一起经历上帝的话语之中，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之中，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爱神爱人荣耀他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渴望，我们真的是渴望活出爱你的生命，因为真的知道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有那永恒的价值的。今天在我们在寻求你的过程之中，你已经借着你的圣道，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甚至是也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历，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那美好，那甘甜，那生命的果子，那生命的活水。主啊，我们今天还活在这地上，我们生命之中更多的时候是被这地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捆绑。主啊，真的求主你洁净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那就是我们自己在抵挡你，是我们那个残留的老我被撒旦所利诱所引诱，让我们在这其中过不活不出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真正的生命。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之中借着你的道洁净我们。你的道已经道成肉身，那就是耶稣基督，就让耶稣基督常常的住在我们的心里。哦主啊，我们渴望你，渴望你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特别当我们面对这一些环境的挣扎纠结的时候，甚至是为着我们的罪忧伤痛悔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勇敢的来到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罪是你不能赦免的。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听闻你的话语，就是有你的恩典继续在向我们敞开，就让我们快快的来跟随你，也真实的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生命所爱，也唯有你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生命。当我们生命真的得着你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满足，得着了甘甜，也更是让我们有力量来活出爱你的生命。求你引导我们，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